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天国乐团曼谷游行。12月5日，法轮大法亚太天国乐团首次亮相曼谷街头，应邀参加了庆祝泰王82岁华诞的万寿节游行活动。当日下午，在曼谷的素坤义大街绵延着泰国各界的游行团体，而气势恢宏、服装亮丽的天国乐团走在队伍最前面，后面则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仙女队、腰鼓队等。由200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等乐曲，鼓乐雄浑激昂，震撼人心，引起沿途观众的热烈反响和称赞。许多人摄影拍照，表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军乐队，音乐令人难忘。还有的观众随着音乐节奏起舞，有的呼喊“法轮大法好”，还有很多人伸手争着要法轮功学员赠送的精美纸莲花。台湾天国乐团团长洪尧文接受采访时说，亚太天国乐团成员来自台湾、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希望把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福音带给当地民众，让人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同时也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传播到海外。世界人权日，纽约学员联合国揭露迫害。200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法轮功学员代表与其他人权组织代表面见驻纽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顾问及孟加拉国驻联合国大使。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向各国代表介绍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并呼吁国际社会负起道义责任，共同谴责暴行，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掩盖疫情，老百姓该怎么办？目前甲型流感在中国大陆急速蔓延，中共通报的疫情数据备受国内外专家和民众质疑。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在媒体公开说，他根本就不相信11月18日公布的全国甲流死亡只有53例。迫于舆论压力，中共一方面迅速提高了死亡病例数字，一方面由卫生部出面澄清说，没有发现隐瞒死亡病例情况，死亡病例数少是因为防控措施有力。然而近日，大陆一些疾病控制中心对海外记者称，甲流的具体数据属于国家机密，不能透露。一些大陆大夫则披露，甲流在全国各地已经泛滥，无法防控。据知情者说，到11月3日，长春甲流死亡病例已有51例，而11月29日官方数据显示，吉林省仅有2例死亡。为此，海外大纪元记者致电长春市疾病控制中心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甲流数据对我们来说是机密数据，我们有保密任务，是受法律限制的， 相关疫情数据只有省卫生厅有资格对外发布，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他还说，在保密范围内对父母都不能说的，否则要被追究法律责任。长春市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说，甲流确诊和死亡是相对的数据，肯定是有水分的，我们把数据都上报的，但省卫生厅是否如实公布，我们就没有权利过问了。近日，辽宁省朝阳和营口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同样表示说，甲流数据属于国家机密，我们无权透露，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并说网上报道的数据肯定要比实际情况少，这个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对大纪元记者披露，全国各地的甲流疫情早已失控。他说，由于中国人口多，密集度高，从八月以来，甲流患者太多了，感染人群互相传染，根本无法控制。并指出，不止在河北省，全国各地的医院到处都是发烧的流感患者，其中80%到90%都是甲流。另据11月底来自辽宁省内部消息，辽宁省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透露，该省已有400万流感患者，其中甲流患者占80%，死亡率1%。那么辽宁甲流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已经公布的18人。据已报道出来的，深圳市卫生部门保守估计，深圳甲流患者已经超过100万。北京市卫生部门估计，北京地区实际甲流患者可能有40万人。那么其他城市情况又如何呢？对比只有3亿人口的美国，截至12月1日，至少有2200万人受到甲流感染，死亡人数为5360人。在防控治疗能力低于美国，而又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到底已经有多少人得了甲流？死于甲流的人数可能仅仅是已公布的300多例吗？有网友指出，中国公布的甲流病例和死亡人数低得离谱，已经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废除毒誓。在诚信危机的今天，很多人把发毒誓也当作儿戏，但是毒誓应验的教训古今都有很多。隋唐时期，秦琼落魄到了燕山，遇到北平王罗毅。秦琼教罗成剪法，罗成教秦琼枪法。当时他俩各发下毒誓，说如果谁有隐瞒，就不得好死。秦琼发的是吐血而死，罗成发的是万箭穿身。结果两人都隐瞒了一招，秦琼隐瞒的是杀手锏，罗成隐瞒的是回马枪。最终秦琼果真吐血而死，而罗成也万箭穿心。宋朝靖康之变之后，被金国释放的显仁皇后立下毒誓，答应尽力接宋钦宗回国，否则瞎掉眼睛。但她后来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结果双眼真的失明。还有大陆媒体广泛报道过的2008年8月26日，福建福清东汉一名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对天发誓，说是如果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所幸最终经抢救脱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古训有云，三尺头上有神明。今天当我们在血旗下举着拳头说要把生命献给中共时，这个毒誓就已成立。而现在中共已作恶太多，天理不容。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现在仍然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造成至少3000多学员死亡。天灭中共已是天意。如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三退大潮风起云涌，这正是上天给予我们废除毒誓、三退保命的机会。现在已有6400万人顺应天意，声明三退。真心希望您也尽早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西班牙溯江案有划时代意义。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作出裁定， 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现在定居加拿大西部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认为，西班牙国家法庭正是以刑事诉讼形式，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五名首恶，目前可以说是第一例，有划时代意义，很可能在国际范围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今后各个国家都可能用这个罪名起诉他。郭国听说，审判对中共当权者会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法院既然已经受理，说明法院已经进行过基本调查，取得初步证据。经过法庭审讯、法庭辩护后，就会变成终结证据，也就是定案证据。法庭就会做出缺席判决，这是一个生效的判决。以后这五个人只要走出国门，不管走到哪里都可能被逮捕。郭国听认为，诉讼案会让中国民众知道，任何犯罪的人，不管是国家首脑、政府官员，都逃不出法律的天罗地网，逃不过正义法庭的审判。郭国听律师在大陆时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他受到中共打压，被取消律师执照，最后被变相驱逐出国。郭国听说，现在国内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已有50来个，这在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国际上对法轮功的支持越来越明确。迫害法轮功的是中共，100%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律师能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反映了历史的潮流，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西班牙政府不干涉司法。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五名中共官员。对此，西班牙外交部亚洲司媒体发言人玛利亚·萨尔瑟德于2009年11月27日表示，西班牙作为民主的三权分立国家，政府行政体系对司法体系的裁决不会做出任何干涉。此案原告辩护律师卡洛斯于11月19日证实，西班牙国家法庭向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五名官员发出传讯令，要求解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行为。若4至6周内被起诉人江泽民等未回复传讯，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西班牙国家法庭是依照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作出的裁决，并签发了这一对江泽民等发出传讯令。该原则适用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罪行。判决书一旦裁定，将拥有永久法律效力。根据这一原则，江泽民等被指控者所犯罪行危害全人类，而且罪行极为严重，不允许出现管辖权投机，因此任何国家都有权对其加以惩罚。历史上，西班牙国家法庭曾依照该原则起诉并要求自英国引渡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2000年2月，非洲塞内加尔法庭成功引用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对乍得前流亡总统侯赛因在1982至1990年间参与4万件政治谋杀和20万件的刑求案罪行提出诉讼。因2006年中国政府和西班牙签署引渡条约，预计该案将震动中南海。中共官方尚未对传讯令作出正式回应。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女钢琴家加纳拉·卡森诺娃的故事。加纳拉·卡森诺娃出生在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趣浓厚，是一位钢琴家。加纳拉的父母都是工程师。 他还有两个哥哥也是工程师。刻苦的加纳拉接受了著名的俄国艺术家给予的传统教学和训练，以最高荣誉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和钢琴演奏博士学位，并先后获得演奏钢琴家、钢琴教学家等一系列资格证书。作为音乐家，加纳拉说，我非常容易激动，多愁善感，这对我的生活不利，压力太大，不容易自持。有一天上班时，我突然垮下来了，当时我全身极度疲倦，不能控制自己，人整个崩溃倒下了。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抑郁，神经紧张，但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化验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但我自己知道，我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加纳拉说，改变自己的那一天，其实是悄然而来的。2003年三四月间，我在波士顿一家牙医诊所碰见一位俄国妇女，她是那样的安宁，带着微笑。这位妇女给了我一张法轮功的传单，她告诉我，她曾经病得非常重，心脏做过复杂的手术，不能工作，直到她读了法轮功的书才康复。她告诉我，这个修炼系统简单易学，但要从内心做起，从道德和心性开始。他说的不多，只有几句话，但句句都打入了我的心里。加纳拉开始读俄文版的转法轮，那年夏天他把书读完了，此后他读了更多更多的法轮功书籍，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来那些很厉害的头痛一点点的都没了，他那些恐惧、抑郁、呼吸困难、神经衰弱等症状也都全部消失了。对于法轮大法，加纳拉说，那是宇宙的力，它让不同背景的人们走到一起来了。他从心里感谢神佛送给他这个大法。一次我去了纽约一个朋友的家里，他们都很羡慕我，他们对我说，你改变了很多，不再计较名利了。加纳拉很想对中国人讲下面这几句心里话，你们有着最令人着迷的古代文化，有优美的音乐、诗歌和绘画。中国的作曲家、诗人、作家和中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美丽。你们应该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因为这场迫害，世界人民很难想象这个美丽和迫害居然会同时并存。我知道迫害不该发生，邪恶不能持久，终有一天这都会改变。从古至今，善良的、美好的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湖南法制办干部被迫害致死，妻子仍被劫持。湖南郴州嘉禾县政府法制办干部郭慧生与妻子朱全婉小学教师李菊梅，因为给警察写劝善信，2009年八月六日晚先后遭绑架。52岁的郭慧生被恶警毒打，仅两个月被迫害身亡。李菊梅目前被关押在嘉禾县看守所，身体出现危险。家人多次去要人，警察不放。郭慧生修炼法轮功多年，身体彪悍结实，性格乐观豁达，办事干练有魄力，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他的妻子李菊梅以前身患骨癌，在多次求生无望的情况下，曾经五次想自行了断，都是在父母苦苦的哀求下挣扎着偷生，直到遇到法轮功后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十多年来，一贯实施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身体康复的李菊梅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美好，却多次遭到中共的绑架、关押、劳教。在2004年前，郭慧生和妻子先后无效被扣发工资和勒索共计3万多元。郭慧生被非法抓捕劳教一次， 李菊梅因讲法轮功真相六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劳教，在狱中遭受了十多种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如限制大小便、通宵罚站、白天黑夜不让睡觉、拇指吊靠、跪地、用手铐把双手反背上下连续铐、大字、火字形站立、拳打脚踢、打耳光、使劲扯耳朵等等等等。2009年7月6日，法轮功学员肖四兰在湖南澜山县太平区遭当地公安绑架并扭伤右手，造成骨骼错位，在县看守所被迫害，至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与妻子依法给澜山县公安局长席小刚打电话，写劝善信，席小刚却恶意上报省级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8月6日晚，夫妻先后遭到一群警察的绑架，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被非法抄家两次，抄走了家里的一切贵重物品，看见的人说抢走的东西至少有六七麻袋。郭慧生被国安大队教导员胡永辉等四名恶警反绑双手摁在地上殴打，被绑架到派出所时满头满脸都是血。据目击者证实，他被非法审讯时由四五个人抬出，头半掩着，垂下来的衣服上都是血迹，非法审讯完后也是被四五个人抬进去的。10月6日，郭慧生在嘉禾县看守所出现昏迷状态，送县人民医院实施脑部手术，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10月12日午时，郭慧生含冤离世，李菊梅至今被关押在嘉禾县看守所迫害。11月身体出现异常，被县人民医院检查为骨癌复发，家人多次要人未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到2009年12月初，至少有334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秘密活体摘取器官。这场对公益正信的迫害正在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法轮功书籍在维也纳国际书展展出，为期四天的维也纳国际书展于2009年11月12日至15日在维也纳展览厅举行，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展出了法轮功书籍。此次书展吸引了近3万书籍和文学爱好者。法轮功学员在展览会期间做了5套功法演示，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10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199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抽样调查12553名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1700多元，每年共节约医药费2100多万元。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 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译成3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书籍之一。许多观展人士前来了解法轮功，并购买了法轮功书籍，也有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重义轻利，问心无愧。北宋熙丰年间，在京师的樊楼旁边有一座小茶馆，生意非常兴隆。有一天，一位从上午来的李姓客人与一老友在此小茶馆叙旧饮茶，因为天气比较热，李姓客人便脱下外衣，把带的数十两金子随手放在茶桌上，走时却忘了拿，离开茶馆后才发现，待想茶馆中往来的人那么多，肯定找不回来了，也就没回去寻找。3-4年后，李姓客人再次来到这家茶馆，他并没抱什么希望，只是随口说自己3-4年前曾在这里遗失过东西。茶馆老板听后想了想，问道：“你那天是不是穿着毛衫坐在这里？”李姓客人说：“是啊。”又问：“同你在一起坐的人是不是穿着皂皮袄？”答：“是啊。”茶馆老板说：“那些东西被我捡到了，当时赶快出去追赶。但你们走得很快，于是就把东西放了起来，想你们明天肯定会回来找。我从没有打开过，但觉得很重，想必是黄金白银之类的。如果你说的块数重量相同，就拿回去吧。”李姓客人说：“如果能找到，我就与你平分。”茶馆主人笑而不答。李姓客人随茶馆主人来到一个小棚楼上，发现楼上放了很多伞、鞋、衣服、器皿等客人遗失的东西，上面都贴有字条，写有某年某月某日，大概是什么样的人遗失的，如果不知道的就写着不知道。在一个楼角中找到一个小包袱，封记从没有打开过，上面写着某年某月一位官人所遗失在这里的。下楼后，楼管主人同众人再次询问李姓客人包袱中金子的块数重量，答出后，茶馆主人打开包袱一看，果然同李姓客人说的相符，便把包袱还给他。李姓客人为表示感谢，要留下一半金子给茶馆主人。茶馆主人说：“官人想必也读过书，怎么这么不会看人呢？古人明辨义利之分，我如果重利轻义，把东西藏起来不告诉你，你又能怎样呢？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总怕自己有愧于心的缘故啊。”李姓客人非常羞愧，一再施礼拜谢。当时茶馆中有50多人都非常感慨，有人说：“伊尹的一介不取，杨震畏惧的四知，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不过如此啊。”老人经常说不要做愧心事，古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面对很多事情时，我们的内心还是能够区分正邪好坏的，只是在后天观念的侵扰下，在私利私欲的诱惑下，有时不能坚守自己心中那份纯真和善念以及道德准则。只有畏天敬神，以人伦道德为基点，时时严谨地要求自己慎独自守，事事做到问心无愧，这才是正人君子应具备的品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